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跟凯传呢，我们特别请了一位嘉宾，他是从台湾来的，不过他在加拿大呢，其实也有一段的时间了，就是淑媛姐妹。淑媛姐妹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淑媛姐妹啊，非常感谢神的恩典，你亲自的经历了诸多神的恩典，知道你有好多话要和我们大家分享。你在台湾生长，好，那你的家庭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台湾是以佛教普及的环境，从小呢，尤其是妈妈是初一十五都在拜拜。当时我的生长环境呢是比较物质贫乏的，当时呢家庭是重男轻女，女孩子在家庭里面都没有什么地位。在家里有八个小孩，那我是最小的女儿，因为已经是最后的，所以基本上是没人去关爱的。那再加上孩子多，所以父母的感情并不是很好。在这样的成长过程里面，常常自己就告诉自己要勇敢，要独立，要坚强，什么事都是要靠自己，要努力。家庭里面看到妈妈很辛苦，什么事能做的我都尽量帮妈妈做，在学校也都一直保持前三名，从小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一直领奖学金。爸爸觉得女孩子嫁出去就泼出去的水，并不赞同我再继续升学，但是姐姐的鼓励，就说家里的女生都没有一个大学生，所以就希望我能够争取。那我就告诉爸爸我可以打工自己读书。我后来不仅自己打工读书，还供我弟弟念了5年的大学，所以一路走来我完全都是靠自己。在我的人生字典里面没有困难两个字，只要努力，只要奋斗，就一定都能达成。
整个成长过程你觉得你自己快乐吗？
小时候无忧无虑是快乐的，但是等到要升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压力跟阻挠，所以那时候有一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
老师常常在我的成绩单上面都说资质过人又很乖巧，在他的心目中是好的。但有一天他做家庭访问的时候，他发现我住的房子是铁皮屋，并不是那么的好。可能老师没有去想很多，他就在很多同学面前讲，淑媛很可怜哦。同才知道以后会取笑，在那个社会里面会是没有尊严的，你会觉得矮人一截。每次交班费的时候我都是最后一个交的，对我来讲是觉得这个人生不快乐，所以这就成为我一个阴影。
其实刚才听到淑媛你刚才的分享啊，感受到一条，就是你小的时候虽然家庭的背景是比较艰苦的一种啊生活条件，但是你本身呢却是觉得说只要我靠自己努力，我就能够有好成绩，我就能够克服一切我所面临的困难。
是的。
那当你长大了之后真正的开始要踏入社会认识你的先生了之后又怎么样呢？那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是怎么样认识你的先生组建一个家庭呢？
其实我姐姐呢她在银行上班，她要进修，所以他就念夜间部的大学，夜大。他那时候要结婚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上课，就叫我去代课。
你是怎么代课？
代替他去上课，
代姐姐上课。
你去代替姐姐听课。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先生坐我后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是客家人，是务农，所以他们家境也不是很好。认识之后，家里蛮反对了。
为什么反对啊？
那因为我爸爸是客家人。我爸爸是长子，他们家有17个兄弟姐妹，那我妈妈嫁给他之后很辛苦，所以呢不想让我再嫁给客家人再务农，家里反对我也不敢。其实本来交往一个月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们分手吧，但是我现在就锲而不舍，追我追了2年半，然后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但是呢结婚之后呢，我想去参加教会团契什么的，他都不愿意，所以他不愿意我就不敢再提。中国人的思想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想让婚姻有任何因为信仰上的不同而产生冲突或争执。直到有一天我先突然说他要去美国留学，他说已经把工作辞掉了，事先其实没有跟我商量过，所以他就到了美国完成他的硕士学位。
那时候你们已经结婚了吗？
对，结婚了，都三十几岁了，在公司我们两个都做了差不多10年的经理人。那他去的时候呢，我还要抚养他的父母亲，还有房贷车贷还有孩子，那时候已经有老大了。一路走来呢，真的是我们是白手起家的，完全都是靠自己走过来的，都是自己自己自己。
但是那个时候你自己对信仰是怎么样？你说你先生不愿意去教会，
对，
那你自己呢？
我是很渴慕，但是没办法。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这个信仰的呢？
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一个英文老师，他就邀我去，去一次他就花1块钱。台湾男生有1毛钱可以买2个糖果，那1块钱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时候就觉得他用钱吸引我们去嘛，虽然我们小，我们也知道说，这好像有利益有那种感觉啊。那后来就没有去了，直到大专的时候校园团契，我有参加过，我感觉非常的好。那就在我要移民的前几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们在这边不允许我去教会，那去到那里可以带孩子去教会吗？他居然说好。既然他说好，我就心里想太棒了，所以一来到加拿大我就带孩子去教会。
移民来到温哥华这个地方，你就跟你先生讲说你希望在加拿大你可以去教会。
是的，他偶尔会回来吗？他是空中飞人，那他飞来呢偶尔就要送我们啊。他就说你们进去，我在外面等，他说打死我都不会进去。
他不进教会是吗？
对，他不进去，不会接受。
他为什么？
因为呢客家有个文化，他们要拜祖宗，现在在台湾也一样，只有3%的人信主，因为他们宗族的意识很强，他根深蒂固就是那样的一个想法在他的观念里面，所以他才这么的坚持。
那你很难得从台湾你没有机会去教会，当你在加拿大可以很自由的去敬拜去认识神的时候，当时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有一个姐妹呢，因为每次看到她都很喜乐，我就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喜乐。因为当时我送孩子只是去主日学啊，或是 summer camp 啊，并没有参加崇拜，这个姐妹就会想尽办法布道的时候她就会要我去，参加了3次。我记得洪秉成博士他在讲他的见证那次的布道会，那我听完以后我也没有什么感动，但是当他说今天有人愿意决志信主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梦不着你，我见不到你，我不知道你是存在不存在，但是我愿意请你带领我的未来。通常我们布道会完就会有
陪谈，
对。那我知道他们说要到那个小房间的时候呢，我转头就赶快溜了，就是赶快跑了。但是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们，虽然是我们这样逃跑，但是他从来不忘记，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他是监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是因为先生的原因。我先生呢，飞了3年之后呢，决定要跟我们在一起。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常常为他祷告，我就祷告我先生能够到教会去，因为我先生呢脾气很暴躁，我可以说打给他分数，如果100分的话我可以打99分，但那1分的脾气会影响我们的婚姻，所以我就希望能让神来改变他。
你说你那个时候听完冯秉成博士分享之后呢，你就决定说你愿意把生命交给神，你是明白这个救恩，你真的愿意神当你生命的主，还是你那时候其实也不太明白的？
我不太明白，我只知道说信主很好，都是好人，因为我觉得基督徒都是很好的很完美的，在我还没有进入教会之前，所以我说我不够完美，我做不到，所以我不配，那时候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也迟迟的不敢完全的面对跟接受。 那我先生呢，那差不多三年过后，他就决定要找工作。他身体非常健康，就在那个时间就发现他是肺癌，而且是肺癌的末期。
那你先生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发现的？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呢，他在这边休息三年了，那他觉得说在这边找工作，就在那个节骨眼呢，他好像有点咳嗽，他很少感冒的，所以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事，带他去看病，照 X 光。这里的规定是说啊，三天之后如果有问题会通知你，没问题的话就是没事了，就不会通知你了。那我们等到第四天都没得到通知，可是我现在他已经没有办法躺下来睡觉，后背很痛，所以我就带他去。那刚好有一个值班的老医生，他就把 X 光调出来，调出来一看，他就说这个是癌症，肺癌。我们都觉得不可能，不相信，他很年轻还很强壮。当我知道我先生隔一天就要开刀，我内心就一直祷告，因为医生他只告诉我们说肿瘤，我们只想看他是良性的或是恶性的。陪他的时候呢，突然间他就问我说，如果我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突然问我，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我眼泪就流下来。他是没有信仰也不去教会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回答他说，那你祷告。这样讲完之后呢，就离开医院。隔一天到他的手术房前，他刚好进手术房，他就握住我的手告诉我说，我会祷告，然后他就掉眼泪。然后我自己也都被他的眼泪震撼了，因为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自己骂自己说，他都没有去过教会，他怎么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很自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讲那句话，更不知道去了医院，他居然在他进去的那个 moment， 他拉住我的手掉眼泪跟我讲说他会祷告。我在外面等他等了8个小时，等到医生出来告诉我说他的那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全部了，是癌症的末期。当下我听了我都傻了，我进去看到我先生，他握住我的手说，我会祷告，我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圣灵其实有在带领。在他得病之前，很巧有一对台湾移民来的弟兄姐妹夫妻两个人，有一次布道会就来邀请他，他们来邀请我很开心哦，觉得说啊，终于可以有机会了。我们约好了那天晚上6点半他来接他，但是这个姐妹就突然间觉得说可能我先生不会去，然后她就去接另外一位弟兄，就没来了。我先生觉得说哎，那挺好的，就算了。直到她生病的时候呢，在那个时间刚好我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那天本来我们要开会，那个人来跟我谈的时候呢，我告诉他说 我说我先生生病了，癌症。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们有没有认识教会的牧师？我说没有。那他就帮我们介绍了一个刚从台湾新移民的一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刚来他也不太认识其他的人，但是他就是刚好认识这对夫妻两个人，所以他就去问他们说你认识某某吗？那他们就说认识啊，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那这个姐妹就觉得非常的难过，跪下来跟神忏悔，他说他哭得很厉害，所以他当下就赶去医院看我先生。他选首诗歌《野地的花》，当我先生跟他们一起唱完这条诗歌的时候就落泪。他为我先祷告，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先生说，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决志信主吗？我先生他就说我愿意，那就这样子他决志信主了。很奇妙，神真的是有神的美意。
那后来你先生的病是怎么样？开完刀之后医生发觉已经扩散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
医生隔一天到我们的病床来，因为他说要亲自告诉我先生嘛，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他只有一个月可以活。
那你先生
他当然不肯接受这一点。这对夫妻很好，每天都陪他，帮他上3个月的真理课。其实刚开始就一个月，所以大家都没有期望。我们为了他到处问一些名医啊什么的专科啊，大家都说不可能，大家其实都是为他的后事在做准备，但是他很有信心。
台湾的朋友去看他帮他查经之后的过程是怎么样？你先生对信仰的态度是怎么样？
3个月的真理班必须上过以后才能够受洗，其他人是很担心的，因为只有一个月嘛。那我现在特别有信心，而且他要求我也跟他一起受洗，
可是他三个月的真理班是在家里上，我呢必须去教会上。他上完三个月，我还没上，我整整他其实等了六个月，等到我三个月上完，我们才一起受洗的。
也就是说，总共半年的时间，他才和你一起共同受洗了，
对，
是吗？
然后他受洗完之后，他很喜乐，整个生命就是被翻转了，完全是不一样。然后他就去教会，而且我看到他很喜乐，然后他也是鼓励我去上班。他在家里呢，每天都听诗歌。我女儿就说：“爸爸有很大的改变，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还可以送孩子去上学，跟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补足他之前的不在的时间。他也都会帮我做饭啊，他恢复的也很好。所以这样子过了一年半。
哦，
本来说只有一个月，
对，然后这样就过了一年半。
那当他受洗以后，他自己对生命的态度会不会不一样？
受洗之后，直到他在最后的一个月癌细胞移转到脑部，他每天都听诗歌，都很喜乐。他到脑部之后呢，就造成他的半身就瘫痪了。那送到医院去，医院就把他送到安宁病房。那很巧，那个时间点刚好就是他要拿三年的公民，因为他也很希望能够拿到公民嘛。所以我就去发公民的地方，我就跟他讲说 我先生生病了，不能去参加那个仪式。他们就问那个九十几岁的大法官，他说没问题，我去医院帮他做这样的宣誓。那他其实那时候下来是要坐轮椅的，很奇妙，那一天呢，他居然自己可以下床，他居然可以站起来，而且可以走路。我觉得很感恩的是，他要走的那一天我在上班，那医院打电话来说他在急诊室，希望我能够赶快过去。那我去了，送他去的弟兄他知道，也知道医生说了，那所以他们就把两个孩子接过来。那当孩子来的时候，我挡在门口，我说今天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爸爸，要开心，如果你们想要掉眼泪就在这里掉，不要在他面前。所以孩子抱着我痛哭，哭完之后他们就进去看爸爸。我就跟我的朋友讲说，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把孩子送回去。送孩子回家的路上跟我女儿们讲说，没有关系，爸爸走后我们还有天父，我说上帝一定会照顾我们，而且妈妈还在，妈妈一定尽我最大的能力把你们抚养长大。但是回到家之后呢，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跪下来跟神祷告说他能不能安然度过。神回答我就说，我要带他回天家，就是从圣经里面他跟我的回答。那天晚上我就准备，那下大雪，那我就打个电话给我朋友，我朋友也就没有吃饭就来接我去了急诊室陪我先生。那我先生戴那个氧气罩，他只要拿下来就不行了。那后来我先生他跟我讲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我说好。我讲很大声的说，神啊，如果你要救他，你就完全的使他健康起来，让他能够见证神。但是如果神呢想今天就把他接走，那也让他没有任何疼痛，安然的到主的怀中，让他很平安，没有痛苦。那我就这样祷告完了，然后他就很平安，就要如厕，我就让他方便，他躺下来就走了。
你当时对神有没有疑惑？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跟神祈求了，老公他离开了你们，那你有没有怀疑过这个神？
没有，完全没有。常常很多朋友问我，我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跟计划，因为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计划是高过我们的计划。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为神做些什么，刚好温哥华短宣中心就有一个就是去上课并且实习传福音宣教，因为我告诉神用我，所以我就很愿意的报名就去了。我觉得圣灵就不停的带领着我，把福音传给很多没有信的，然后我就慢慢经历神，从 Calgary 到 Edmonton， 然后之后到台湾去宣教，一路都是神的保守，福音传给很多人，对我的生命改变非常的多。从我不认识到认识，到愿意顺服，到愿意被神带领，到愿意以神为大，在我生命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时时刻刻自己想到自己，倘若没有神呢，就没有今天的我，因为我知道圣灵住在我里面，我有平安，我有喜乐。
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香能飘到远方，随着海云声飘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耶稣的芬芳。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彩延照到远方，随着明月光照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福音的真光。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有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彩延照到远方，随着明月光照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福音的真光。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有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有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